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这集录音呢，带我们来到奇迹课程正文第九章的最后一节，伟大与自大的区别。这节呢，其实它探讨东西很有意思哦，很值得我们反复研读，然后花一点时间来做探索。那首先是当然是它的标题哈，这个庄严伟大的庄严呐，还有虚夸自大的虚夸，这两个字哈。应该说加起来四个字呢，其实都是译者加上去的。好，那我个人是觉得它的原文并没有这么复杂的意思。好，那当然庄严还是比较是从佛教来的用词。好，这个文化上其实是有一些落差。那这个伟大，它的原文是 grandeur， 拼法是 grandeur， 念成 grandeur。然后这个自大呢是 grandiosity。拼法是 grandiosity， 好，念成 grandiosity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字，它们有同样的一个字根，就是前面那个 grand 这个字。其实 grand 这个字呢，在英文里面就是大的意思。好，但是你看啊，这两个字呢，虽然都是大的意思，可是 grandeur 呢是翻成伟大，它是实的。而这个 grandiosity 呢，是自大，它是虚的，这个就是它的区别。好，那这一节就是在探讨这个伟大呢，它指的是实相的层次，它是属于上主的，也是属于我们的自信，好，是我们的本来真相，它是那个大海。那这个自大呢，它是属于小我的，好，它指的是我们的自我，它是那个小水珠。好，那这个大海，因为它本来就大嘛，所以它并不需要去证明它大，好，它就是那个实相，实相是不会变动，它不是无常的。那这个小水珠，好，就这个自我，因为它小嘛，所以它才需要去装作它很大，这个就是自大的意思，对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此前有讲过说，其实我们的自我啊，它虽然是一个虚的。所以他才会不断每天要花很多投入很多的时间、力气、精力呢，去做一个事情叫做自我建构。好，那也可以说你每天在做的，在俗世里面所从事的所有活动，那个最深层的动机啊，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自我建构。但是又因为这个自大它是一个虚的，好，所以呢。在这个自我建构的过程呢，这种内在的一种空虚感、空无感、一种无聊、百无聊赖的感觉，其实是会时不时就会从这个潜意识的细缝里面钻出来，会有一种空虚感。那我们一生中就活在这种自我建构，然后感到空虚，然后再努力的自我建构，以便不要感到空虚，可是又还是感到空虚的这个无止境的轮回里面。好。那让我们来看看它里面，这节里面有精彩的内容。第一段啊，第一段的第三句，他说：“只要你稍微意识到这一伟大，不论多么隐约，你必会即刻放弃小我，因为在上主的伟大之前，小我的荒谬立刻暴露无遗。”那这个荒谬大概就是来自于说，小我虽然内在知道它是无中生有。他原本是幻象，但是他把自己假装成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啊。那但是这种自大哈，它反而是一种逞强。那这种逞强呢，在你没有亲近上主的时候呢，你感觉不出来。你觉得你好像在这个世间真的能够抓住一些什么，真的能够去表现一些什么啊，真的可以去 show off 一些什么。但这个是在你临在于上主的这个伟大的时候呢。这些东西就看起来非常的渺小荒谬，那他说呢，小我一旦面临这个境界啊，纵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，仍然会认为这个敌人呢，也就是上主，已经要对他发动攻击了，因为他觉得他被上主威胁到啊，这个自大被伟大给威胁了，好，于是他会开始向你略施小惠，好，设法引诱你啊，那这个略施小惠呢，就是用这个特殊之爱。好，借由在这个世间去抓取那些所谓亮晶晶的小东西，好，不管是名利啊，是爱情啊， 是这个自我形象啊，或者任何形式的特殊性都可以啊。这个是小我的略识小慧。但他说呢，这种小慧呢，最多只是一种自我膨胀啊，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 grandiosity 自大啊。不管怎么样去抓这些特殊性啊，因为这些其实都是虚的东西啊，都是彻底无常的东西啊，所以它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建构、自我膨胀。那下面第二段写得更深了哈，他说自大其实是小我想要掩饰自己的绝望啊，那他为什么活在绝望里面呢？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真的啊，这是小我他的底层，他是知道的啊，他知道他自己是无中生有，是虚空啊，是虚无来的东西啊，而且这个虚无里面呢，又有一种很深的一个啊，下面写的那个自卑感啊，就是那种无价值的感觉。那其实正是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是有这个无价值哈，有这种自卑的感觉啊，哎，我们才会拼命的想要去显示出啊，去彰显自己的价值，去证明啊。如果说你本来就是有价值的话，你根本不用去证明啊，你本来就很确定你是有这个价值的话，那是不用证明的。那正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哈，活在自卑里面。才会想要去抓东抓西，好，然后借由金钱啊、房子啊，好，借由名利啊、好地位啊，好，各式各样各方面的成就啊，好，借由这些东西呢，来试图彰显自己的特殊性，好，然后来替自己创造价值，那当然，我们越是去抓那些东西，其实越是反过来证明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自我本身是没有价值的。好，那真正有价值是不用证明的，好，这个是这一段的重点。所以他说呢，那是为了要反制你的自卑，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自大呢，跟这个自卑呢，其实基本上是一个铜板的两面，他们根本就是同一回事。好，大概你只要对这个心理学稍有一点了解，哈，对这个人性稍有一些觉察，哈，就很快发现这件事情。好，不过其实奇奇跟你这边所讲的自大，其实并不是。可能不是各位以为的那么狭窄的定义哈，这个自大其实适用于呢，认同于小我的每一个人，啊，是每一个人啊，不管是他外显的是自大还是自卑，其实他都会有这个自大的这个倾向。那这个倾向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必须要去，他会一直想要去自我建构，去提升自己的价值，这个是他所说的自大，哦，跟一般我们世俗上所讲的自大那个意义是不太一样。这边的自大显然会比我们一般所讲的自大。那个意义要广得多。那第四句哦，若非这一信念作祟，好，自大便会显得毫无意义，你也不会觉得有自大的必要，好，就是你并不需要去证明什么，好，那自大是出自一种竞争的心态，而且它是含有攻击的意图，好，因为这个竞争呢，就是讲特殊性嘛，好，我们就是在特殊性里面要去竞争，要比别人更特殊。那这个竞争当然就少不了这个抢夺跟攻击啊，好，那这种压倒别人的妄想呢，根本不能帮你化解任何问题。事实上，它才是制造问题的元凶，也就是对特殊性的这种迷恋。好，那让我们再翻过来哈，看一下这个第三段的第四句。他说呢，当小我面对威胁时，只有两种选择：应该立即反击，还是延后报复。那这个很有趣哈，前面这个立即反击呢，一般我们讲野蛮人哈，就像欧洲人碰到那些食人族的人哈，碰到我们黄种人、碰到黑人的时候，就说我们是野蛮人哈。那延后报复呢，就怎么样？文明人哈，就是来暗的、来阴的哈。这个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啊。那很多人还会因为延后报复啊，然后还给自己贴上一个道德伦理的这个。算标签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好，就是说，觉得我比较有道德，我比较灵性，所以我延后报复，我吞忍，好，这口气我吞下去。好，不过通常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吞忍都不会很长久的。好，这个小我的愤怒呢，总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机会可以跑出来，好，去这个释放一下。这是他讲到小我面对威胁。接着是下面第四段，好，第四段的第七句。 他说呢，你的伟大不可能出自妄想，因为那不是你能造出来的。好，这一句很特别有趣吧？我觉得，好，就是通常我们会觉得说，因为我们离开，好，自那个伟大，自那个大海分裂出来，分离出来呢，已经太久了，我们已经实在，是忆不起那个我们原本那个伟大的情貌啊，所以他现在讲到你的心灵是伟大的。哦，那个大是真大，因为它真的是无限制的大，哦，它是没有边界的那么大，哦，不管是它的灵性、它的力量，哦，它的那个疗愈的能力，哦，都是这么的大。但他说，一般我们会觉得要想象自己伟大是一种妄想，哦，但是他现在倒过来说，哦，他说你的伟大恰恰不可能出自你的妄想，因为那不是你能造出来的。好，哦，那他接着说呢，你只会造出自大。而自大会令你恐惧，因它会影射出一种攻击的心态。啊，那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此前讲到的哈，就是说，因为你要去追求特殊性嘛，要把别人比下去呀，那就会引发这种攻击的心态啊。但是活在攻击里面，你一定是活在恐惧里面的，因为你会想说，别人会不会报复啊？别人会不会有人哪一天长得比你还大啊？就把你给压迫了，那记得大概一两个礼拜前，我看了一集这个逻辑思维的节目，在讲这个 monopoly 啊，就是这个垄断啊。那他说呢，节目很有趣哈，他说这个我们其实此前啊，很多人啊，包括这个政府啊、官员啊，还有很多学者哈，对垄断的一些想象跟看法，基本上都是错的。那其中之一就是呢，我们会认为垄断的人呢、啊，他一垄断之后呢，就会抬高物品的价格。可是事实上正好相反，很奇怪。好，那他举了一些例子哈，包括比较近代的英特尔啊，或者说在上个世纪这个石油大王啊，洛克菲勒啊，那他们其实，在真正垄断的不管是晶片还是这个煤油的市场之后，反而还拼命的把物品的价格啊往下降。好，这跟我们的想象正好相反。好，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？既然市场上他们就是仅此一家嘛，那个目前仅此一家，而且四眼放去，望去哈，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是对手的对手。好，但是你看哈，这个问题哈，原因就出在我们刚刚讲的目前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的想象中，是有很多的假想敌，他们不知道有哪一个敌人啊会从暗中突然冒出来啊，然后就取代了他们的地位，啊，所以即使他都已经达到垄断的地位，他还是内在是充满恐惧的，他还是不得不拼命的要去研发新的产品，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个成本压低压低，好，然后让自己生产的东西可以越来越便宜，因为他害怕的这个对手啊，已经不是这个明中的敌人，而是暗中的假想敌。接着，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段。第六段他说呢，小我全靠你心甘情愿的容忍，才有存在的余地。这句话写得很白。好，那也可以接到我们前面所提醒大家的哈，不必害怕小我。那为什么不必害怕小我呢？因为小我就是得到你的爱跟保护。你很努力的在觉察哈，不要让小我，不要失去小我。好，那这个，就是他讲心甘情愿的容忍，即使被小我攻击啊，承受小我的那些罪疚跟恐惧啊，那些无名的痛苦啊，我们仍然心甘情愿，给他容忍，所以容忍这个字呢，是也可以说用得非常贴切，那也可以说，其实我们在学奇迹的过程中，其实越学啊，你对于这些世间的苦啊，是越来越不能忍受，或者说你越来越不能够容忍。只要有一点点的小我出现了，你就很快的想要除恶务尽，好，很快的想要把小我从你的心灵里面，最好是连根把它给拔除掉，好。那这种容忍的下降呢，恰恰不是一种退步，而是一种进步，好。那记得我们此前在第二章的时候有读过一句话，哈，耶稣调侃我们，哈，就说，其实你这个忍受痛苦的能力很强。好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受不了哈，就是告诉你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好，总有一天 你要醒悟过来，好，来跟随我。好，那小我靠的是我们的心灵，好，给他力量，给他信任，好，给他信心、信赖，好，所以不必害怕他。好，接着他说呢，只要你真愿瞻仰自身的伟大，你不可能绝望，也不可能执着于小我。你的伟大是上主对小我的答复，因为你的伟大真实无比。好，上主对小我的答复。那渺小卑微跟伟大是无法并存的，也不可能交替登场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因为自以为渺小嘛，因为小水珠嘛，自以为渺小，那所以才需要去装作那个自大。好，可是内在又不可避免的有那种卑微，还有那种无价值感。那无价值感，我想一方面来自卑微嘛，因为你本来是大海，现在变小水珠嘛。那一方面也是来自于这个自我定罪，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跟上主分裂，我们攻击了上主。好的，这个自我定罪呢，是我们形成这种好像有一种天生的生下来就无价值的那种感觉。接着他说呢，渺小跟自大则是轮番上阵，他们是一丘之貉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。好，他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。好，那同等的虚妄不实，因为都属于无常的层次。好，给人变化无常之感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幻象世界，你在这个特殊性，不断的需要追求特殊性，去彰显你自己，好，去建构你的自我，好，去成其自大的这个过程中，你会一再的踢到铁板，好，感受到那个无常。因为毕竟这个幻象世界，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幻嘛。好，所以这些东西抓了呢，没有抓到，自然就这个虚无就失落感很快的就出来。好，有抓到呢，失落感也还是出来。好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新鲜、不长久，好，不能保值。好，这就是他所说的无常。好，是真正的无常，就是你到底有得到你想要的，跟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，其实失落感都是有的，空虚感也都是有的。而且会一直活在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恐惧的情绪里面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无法预测嘛，这个世界无法预测。接着下面第八段，他要讲到骄傲。他说这个伟大的人其实并不会骄傲，因为这个伟大并不是去跟人家争那个特殊性，而是看出你跟所有的人、所有的弟兄都共聚一个灵性，你们是一体的。那这个一体里面，当然没有什么好争的嘛，所以就，但不会有所谓的骄傲，也不会有所谓的自大，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，在你认识到你的本质是伟大的时候呢，你恰恰不会展现出那种骄傲，所以这个骄傲啊，跟真正的一种来自于自信的那种自信，这个是有时候好像一线之隔，但实际上内涵是差很多的。好，最后呢，在这一章也是这一节的最末呢，我们利用第十跟第十一段这两段讯息都非常好，写得也很清楚，来做一个简短的静心。你在上主天心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，没有人取代得了你。你一旦缺席，你的位置空了。你那永恒的席位便开始因盼你归来。上主透过自己的天音不断提醒你，你在天堂占有一席之地，他还会将你推恩之物护守在那。除非你回归自己的推恩与创造，否则你不会知道他们的真相。你无法撤换天国，你也无法撤换自己，因为那深知你身价的上主不愿如此，故你无此能力。你的价值存于上主的天心，并不只存于你心内。接受上主所创造的你，不可能是一种傲慢，它其实是在帮你排除傲慢。接受自己的渺小卑微，才是傲慢的表现。那表示你相信自己的评价比上主的评价更为真实。然而，真理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，你的自我评价必然就是上主的评价。你的价值既不是你自己定出来，故无需你的保护。没有一物侵犯或推翻得了你的价值，而你的价值也不会变幻莫测。 它仅仅始终如是。向圣灵请教这个价值吧，他必会据实以告，但切莫害怕他的答复，因为那来自上主。他的答复极其高明，因他出自终极源头，那源头若是真的，答复必也是真的。仔细聆听吧，不要怀疑自己之所闻，因为上主不会欺骗你，他要你用他对你真相的无上答复来取代小我的渺小卑微，如此你才可能了知真相，从此不再怀疑。那最后还是再次谢谢，就是捐助我们金钱呢，来赞助我们这个录音的所有弟兄，好，那让我们这个翻转奇迹学习的计划能够顺利的下去，那把这个讯息跟这个爱呢推恩到世界的角落去。好，那我们在今年6月4号、5号啊，礼拜六、礼拜日这两天，在台北的佛化人生有开图解奇迹课程的工作坊。好，那欢迎你，如果是想要用这个深入浅出呢，用一个比较视觉化的方式来了解奇迹课程的理论架构，然后还想谈谈探索你自己，好，包括你自己的一些生命课题，好，欢迎可以向我们报名来学习。那讯息在我的网站跟脸书页面上面都有，好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。